比如说色境有显色、形色、表色。显色是什么？显章之色，色法中最显明啊，这个最章住的，如眼睛所看见的颜色啊。各位可以看到左边这个表，显色红黄赤白，就是我们所看见红颜啊，红橙黄绿蓝靛紫，这个都属于颜色。还包含什么呢？影子、光明、黑暗、云烟尘雾空，一显色。空是什么？虚空啊，虚空。注意哦，这边讲哦，虚空是色法。有人说，哎呀，佛家讲空，空就是哎变成虚空了，这错误。虚空是色法，是色，就是都是显色的范围啊。好，第二个叫做形色，形色就是形状了，长短、方圆、粗细、高下、正和不正，形色啊，就是形状的色法。显色就是颜色的色，显现出来的颜色等等，光明黑暗的色法。表色是表显的，比如说站着、坐着、卧着，屈舍屈身，我的身体哎，屈身屈舍表色啊。我这边要分说意识所缘跟眼识所缘啊，眼识所缘的啊，眼识所缘实色是最原本的，就是青黄赤白是最原本的，然后青黄赤白，然后显现出啊其他，那么是假色。假设比如说你画画都是假设，其实它就是红橙黄绿蓝靛紫嘛，可你把它弄哎，这个像一只鸟，哎，这个像一个山，这个像一个房子，其实不过是颜色的不同显现出，房子也好，鸟也好，山也好，其实都是假的，都是合起来，而看到这个人在走路在干什么，这个就叫实色跟假色。好，这是从色法来分形色、显色、表色这几种。再过来六十三页啊，声境表，声境啊，声音。下面就是声，就是耳根所取的啊。下面就分为损益啦啊，音差别啦，说差别啊，言差别。损益就是说，可益声就是我听起来很舒服的。我听这个音乐，哦，好好美哦，好动听哦，啊，此音此音，天上有人间哪得几回闻？可一声，不可一声是，就拍听啊，好难听哦，那个刮玻璃的声音。具相违就是不是可以，也不是不可以，也不是好听，也不是不好听，没有无所谓了。啊，具相违。但是呢，我们讲违是什么？可一声不可一声是依人而异的哦。你喜欢听现代歌曲，那就是可以。我觉得现代歌曲吵吵闹闹的，就是不可以了。有人喜欢听古典音乐，可一声；有人听古典音乐，我爱困了，听得好像要睡觉，不可一声，哎，不好听。那怎么吉他怎么那么慢？比如说，我们现在听我们那个时候，我在初中高中的时候是听的猫王的歌曲，现在年轻人不喜欢听了，我那个王歌曲那么节拍那么慢，哦，喜欢听的比较这个炫动的跳跃的啊，哦，节拍很快的。当然也可以看出现在这个时代人的心比较浮动，我们那个时代人心比较平静一点。那如果我们说在佛堂有人听咔，有人听得很清静，哇，心好像那个熨斗熨了一下，哦，好舒服啊，所有的烦恼都妄念歇息了。有人听这什么东西嘛，这根本他就坐不住。所以可一声不可一声， 为事所限。所以以前有人讲音乐啊，跟时代有关系，跟国家的盛衰兴亡有关系。当然在玄学时代也有生无哀乐论啊，也有说啊生无所谓哀乐啊，这个很多很多辩论我们不去管它了啊，所以说可一生不可一生，其实很多是唯心所限的。有的人可以从声音中悟道，就耳根圆通就是这样啊，耳根圆通。我记得列子里面就有一个啊，你看陶渊明续了一个无弦琴，无弦就那琴挂在这边没有弦呢、啊、我们琴怎么可以没有弦，琴有弦才能弹呢、啊、它没弦，为什么抚弄一记，它只是它可能也不会弹了、啊嗯、就是可以了，暗暗意识到，这有点像禅呢、啊、像张志和啊、哦、张志和喜欢去垂钓，可是他那个垂那个钓鱼的鱼竿没有鱼钩，愿者都不上钩的，那为什么抚弄一句就在那边，他就欣赏那个钓鱼的味道，我终身钓我也不想鱼上钩，那就是那个味道那个意境，古人那个意境哇，所以我们看国乐或者画了就是意境，意境好啊。所以我想说列子里面才有这么一段话，就是说他喜欢听无声之声，有点像老子说大音希声，没有声音，为什么呢？他说当我听了声音之后，一个声音以后，我的耳朵就不能听别的声音了，就聋子了。对老子说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驰骋田猎令人心发狂。我们人一般人都喜欢听音乐，用音乐作为我们的啊，不过我们其实佛教也是泛拜的这种啊一个诱导啊。可是高级的凡夫、就是禅定的没有声音。我记得有一次在电视啊，那很久了啊，电视看到他说太空的声音，我一听那个声音啊，哇好开阔好嘹亮哦，那种声音听起来就是整个的心情好像都整个扩得非常的大，没有一点烦嚣之气，就是这样，哇那真是装着所谓的天籁那种声音啊、哦、所以我们看深沉是无自信的，依人而异，不同的人就听到不同的声音，所以我们从楞严经讲耳根圆通啊，他听声音可以悟道，听鸭子叫可以悟道，所以声音是无自信的。就是你说他为什么别人听会悟道我听了不悟道呢，无自信啊、哦、开悟的人他善用他就开悟，不没有智慧不善用，凡夫不善用反而迷惑啊，所以说损益啊，损益我们呢就为是所限。好，下面说因差别，因直受大众生，因不直受大众生，因具大众生，这因是升起啊，直大众就是四大众的产生的声音来分别的啊，还有说差别，说就是世所共成声，就是世俗的语言，成所引声就是圣贤的语，偏具所执声是外道语。那么有人就说哎，佛教不谈那些世俗的闲话世俗语，我们学的学科都是世俗语嘛，跟生死无关的，跟开悟无关的，圣贤语就是让我们开悟，让我们真善的，外道语当然就是啊，不了义，这是说的差别。不过呢，话又说回来了，有人说圆人观法无法不圆啊， 善丁不善丁，像善财童子五十三参里面，不管你是外道世俗圣贤，他都可以开悟啊。诸法无自性，色法是无自性的，为识所现。开悟的人，他听了世俗语也是圣贤语，外道语还是圣贤语。可是反过来说，世俗人听到圣贤语也是世俗语，听到外道语也是世俗语，外道听所有东西都是外道语，为识所现，没自性，善听不善听。所以地藏菩萨旁边一个就说是善听，善不善听啊，说差别。另外一个是言差别，圣言量所摄身及八种圣语，就是啊，比如正语啊，正语、正业、正命、正精进、正定、正啊、正思维，这些非圣言语，言语的差别。当然我们一般人来说还是要分个正邪，还是世俗语，还是圣语，还是外道语，否则我们搞不清楚会误导了啊。当然我们也听过一句话，佛以一音演说法，众生随类各得解，对不对？那有的人听佛所说的小乘，有人说他是大乘，有人说他是啊，每个不同，各随类各得解。好，现在请翻过来，相乘啊，这翻过来这边有个附说，言差别表六根，眼耳鼻舌身意啊，它的作用，眼是见，耳是闻，鼻舌身是觉，意是知啊，那见闻觉知这四种业用啊，那这四种业用就有见言，见则言见，不见言不见，圣贤语；非圣贤语，见言不见，不见言见。这个话怎么说呢？见则言见，啊，就是说，我们看佛像好了，见则言见，不见言不见。佛像其实要看佛像是三十二相啊，八十种好。你从这个佛像里面，有人就会想了，哦，这个佛代表了无限的智慧跟功德，这是百劫千生所修来的。这从佛像里面可以看出，佛教的道理是无限的。从相里面，他就可以了解，这个不是一个普通。啊，只是一个像，一个艺术的像而已。它艺术的背后，这就是形上的思考，他就会想到这里面有一些哲学在里头。啊，我以前讲的，哎，有人看到参云老法师在路上走路，他觉得，哎，这个出家人不是一般人。啊，这个出家人是有修的，而这个人出家人所修的这个法门，修的这个宗教，一定是值得我们去学习的。哎，他就从这样。另外一看佛像，这佛像什么？哎，这个佛像卖多少钱啊？这个佛像是金做什么？如果在市场卖的话，我将来可不可以做这生意？他见跟不见，他见的跟见言见则言见，不见言不见，见言不见，不见言见，他看了跟没看一样，他完全用世俗地来看这个东西。佛经这个则好卖啊，而现在市场需求怎么样？对不对？哎，他的思考跟别人完全也是为事所限的。你把它当作做生意的，还是当作一种安身立命的，啊，或者是终身的皈依的，或者是能够帮助我们人生有所起悟啊、觉悟的，啊，培养我们的智慧功德的，那都在你怎么看它，它就是什么东西。就这样。好，下面呢六十四，你看我们举这些都是跟唯识有关系的。香有好香、恶香、平等香、俱胜香、和合香、变异香，就不同的香。 好香就是香味嘛，恶香就是臭的，不好的。啊，平等香就是没什么，像我们现在也没什么好闻不好闻。啊，和合香是啊、香是很多，这个配合起来的。变异香的香味会变，比如说苹果很香，等一下味道就变了。啊、就是讲香，当然。同样的好香、恶香、平等香、居生香、和香、变异香，也会因人而异的。比如说，啊，这种这个，比如我们看蟑螂、蚂蚁，他们在臭水沟里面，在垃圾堆里面，他不觉得臭啊。我们觉得很臭，他不觉得臭，他说不定还觉得香。嗯，所以这个。也是依人或者依不同的友情而不同。有人为花粉敏感，我们闻到也很香，他受不了，流鼻涕啊，啊，打喷嚏怎么样，流眼泪啊。好，另外一个味觉就是酸甜苦辣咸这些啊，还有可以不可以，可以就是吃起来 taste very sweet。很香很甜还是很苦涩啊，巨香味就是无所谓，你看这个好不好吃，哎，还好吃也可以，不吃也可以啊。还有巨生的和合的，巨生就是它本身就具有的，不是外面啊弄。那么所以这个味觉也不一样啊，有人喜欢吃辣，有人喜欢咸，有人喜欢吃臭豆腐，有喜欢苦，比如茶有点苦，有人吃起来不是苦啊，干呢、啊、会回甘呢、啊。啊，会喝茶不会喝茶差很远呢、啊。对啊，会喝茶就会茶，比如我们去看看，哎，这是特等茶，这是头等茶，这是上等茶，怎么分呢、啊、这是二等的，是吗？我们都不同，可是这是行家，哎，这个茶怎么样，哇，那差的跟几千块、几万块、十几万都可能。我们看弄赶快，哎，差不多啊，都茶味嘛，啊，所以这个完全啊感觉不同，啊，其他都是亦复如是的，啊，酸甜苦辣咸，因人而异。当然就是说按照刚刚讲老子说五味令人口爽啊，你过分贪求五味的时候，这个舌头的味觉会麻木掉。为什么有人说吃了很辣他不感觉，麻木掉了，喝了很多酒没感觉，麻木掉了，那种你的那个神经系统已经被麻痹了，要吃的更大量才行。所以我们一般要薄滋味，一般养生叫薄滋味，你淡中的味道，就像说你喝水不会说喝咽，它味道淡，但是不会厌，吃饭也不会厌，因为它的味道啊，最基本的，就像那些有的饭，真的那些啊，最自然的那些的米饭，其实是最香的。不要吃别的，光吃米饭就很香。有人就不行啊，你光吃它吃不下去，它一定要加料，加很多，那就会产生问题了。啊，那么我们佛门就讲啊，还有什么十成五观。练什么啊、哦？若犯事是当愿众生法喜充满忏悔是，把这些的啊、哦，我们是味觉的这个身体上的把它升华啊、哦，把它升华，那就是用善巧的运用的一种方法，善用的方法啊、哦。所以说，这所谓的六根门头啊，吃饥来吃饭，困来眠。它是六根门头，是善用我们的五根。那养生当然也是善用五根呐、啊，修行还是善用五根。那他们的善用五根就是形而上的东西了。我们养生就是我们一般吃饭就说爽就好啊，吃的舒服就好，对不对？那舒服可能会所谓的可意，可能是很不可意的，后面会产生问题了。哎，只是爽口而已啊。这个五味令人口爽，这个爽是这是爽没有错，可是那个爽我们现在说爽是很舒服的意思，可是古文里面爽是爽失掉， 口失掉味觉了，意思刚好相反，爽约就是这个人不守约，爽约是没有按照啊，所以老子讲的话意思是，你过分在五欲六尘中攀缘的时候，你的味觉就丧失掉了，生理的味觉丧失掉，我们形而上更知道形而上的那种啊，这种就是我们这边讲见闻觉知那个能耐丧失掉了啊，所以达摩祖师啊，就是说，哎，这个修道在什么地方？就是在啊，有眼能视，有耳能闻，啊，有鼻能什么样身体，就在六根门头，啊，就在六根门头。所以说，同样是六根，同样是六尘，啊，会修不会修，就在这里，没有别的差别。不是说离开这个，另外有一个，就在这里。刚刚讲味尘。下面讲触，触就是啊，接触身体接触感觉，地水火风就是感觉说，哎，固体的、液体的、温度的、气体的，还有轻重啊，色滑缓急冷啊，饥渴饱啊，闷痒老病死疲，都属于触尘。触尘就是我们身体的感觉有这么多啊，很冷很暖啊，肚子好饿，很饱，很闷或者很痒，或者人老了啊等等，病了死了疲了，都是触尘。好，以上呢就是谈到言耳鼻舌身所面对的色声香味触的五尘啊，这五尘，这五尘是一类的，是一类的啊，一类这五事所缘的。下面就有一个是法尘啊，叫法触所色色，法处所测试就是第六意识，也就是意根所取的，第六意识所缘的叫法尘。法尘分为五种啊，第一种叫极略色，第二种叫极窘色，第三种叫定果色，第四种叫受缩影色，第五种叫做偏计所知色。好，请看六十六页。前之五根五境为五事所依所缘，哦，前面讲过了，此则为意识所缘，属于十二处，十二处啊，十二处就是中的法处所含摄之色法，故以立名共有五种，就是眼、耳、鼻、眼根、耳根、鼻根、舌根、身根、意根。跟色声香味触法的法尘。下面看极烈色，释明解释什么叫极烈色。修观行者依法空观，就是第六意识假想之慧，就是啊，这个慧就是欲生眼念明慧，这个慧观想有对色中实色，即五根五境四大及法处实神等出色有形的物质，此见次分析至不可分析之极点，于其观智上浮现最极微细细微之相分，是谓极微，其色名极略色，此色乃为与见分同种之相分， 虽非食色，亦无实体，亦与色相似故，假名曰色。于三类境中属于以极微为体之独影境。现在请看到67页，这里这个极的意思就是到了极点啊，略有二意啊，就是把众色种略分析至极微，小意将诸根境分析至极小，此有二种。67页，小乘之极为啊，类似现在科学所谓之原子、核子、电子，色法由之所成，刮胡前五世所缘。好，关于这个地方我们稍微的补充一下了。小乘的佛法来分析色法，它怎么分呢？就是第一个叫做游戏乘，又叫戏游乘，就是在我们空中漂浮的时候，就看见那个灰尘，那就叫游戏尘。啊，眼睛看得见，尤其阳光射进来的时候，看见，那叫做游戏尘。游戏尘七分之一的，就叫牛毛尘。牛毛比较粗一点，牛毛尘就是像牛毛的尖端那么小。叫牛毛尘，牛毛尘七分之一，叫羊毛的尖端，那么羊毛比牛毛大概是它的七分之一，羊毛尘再七分之一，叫做兔毛尘，兔子的毛更小更微细，兔子毛的尖端啊、哦、那么小，兔毛尘再七分之一，叫做水尘。水尘就是在水里面没有障碍，水的间隙没有障碍，叫水尘。水尘七分之一叫做金尘，金属的金尘，这个尘在金属里面，金属很密了，可是它这种尘没障碍。金尘在七分之一叫做微聚，很微小聚集在一起。微聚再七分之一叫做极微，就这里讲极微，极微就是非常，极就是非常的微，微到不可再分，叫极微。小乘认为这个色法把它不断分不断分不断分不断分，就像按照我们刚刚那个次第啊，从游戏乘、牛毛乘啊、羊毛尘、兔毛尘、水尘、金尘、微聚、极微，这样子分析，类似现代的原子。原子就是物质的最小的单位，不能再分了，原子。可是当然后来原子还可以分啊，中子、质子、电子啊，还要分啊。这就是啊，我们讲了法尘呢、啊，法尘，就是也就是说，你不管地水火风这四大，你把它分到最后，就好像说你木头也好，你玻璃也好，你金属也好，分到最后都是原子。以前是分子，不能分，后来科学更进步了，原子，在佛学叫做极微，极微。可是这个极微如果它存在的话，科学认为这个原子确实存在的，极中子、质子、电子还是存在的。可是小乘佛法是分到这个时候，大乘佛法呢？各位看哦，大乘佛法以加一比命矣，大乘之极微为观行者观智上所变现之假想，而非实法。是故在大乘教义所说的色法，非极微所成，乃色法之种子所生。随量之大小，顿现为一相，与小乘教义所说迥然不同，完全不同。大乘在破斥的是什么呢？ 破斥的就是色法。为什么星星说色即是空，色不异空，就是破斥色法。小乘认为最基本的是即为，唯识学也在破斥色法。唯识学在唯识二十颂里面呢，是专门破斥所谓的外道。外道就是说这个色法存在就叫外道，就叫外道，色法不存在。以佛法大乘佛法来讲，色法是不存在的，是唯心所现的。可是它怎么破呢？啊，破有几种方法，有虚空观，有体空观，还有次第三观、一心三观，很多种方法的。虚空观就是在分析，刚刚说啊，什么层、什么层、什么层是分析的方法，分析到极为，极为就是什么？极为就是不可分割，到了最小最小，叫做极为。可是唯识学用什么分？一个方法就是说用六，就是六方分的方式。六方分就是任何存在的东西，任何存在的东西 ，everything， 它一定可以分六份，上下东西南北，其实还有个中间，就是六方分。任何东西，你这么大也是上下东西南北，这么小也是上下东西，你一粒沙子也是上下东西南北。假设你即为存在，就是注意到即为是分到不可分，叫即为，叫不可分。注意到，可是以六方分来讲，任何东西不论它大小，一定可以分为六分。假设即为是 M， 它存在的话，只要是存在的 everything， 一定可以六分。就是 N 它也可以六，就是 N 除以六。这可能变成 M plan， 你这个时候就是说你不可分又要分了，因为你存在的东西六分嘛，对不对？你把它变成 M plan， 那还是可以六分呢、啊。六分叫无限，这是无限循环。你变成 M double plan， 一直永远找不到极为啊！这只是一个假想，各位看，设法这个假想，这叫做虚空观，极为是。不存在的，你绝对找不到。就像说，这个一尺的木头啊、你分二分之一永远分不完，是类似的。我记得在初中的时候就有这么一个命题嘛，啊，二分之一永远分不完，啊，那我们这边讲六分，这个，啊，这叫做虚空观，分析，用分析，因为现在人喜欢分析，科学就是分析嘛，用分析方法。另外一个不是哦，另外用体空观，就是说任何一个存在的东西一定是因缘假合而成。比如这本书，它成为书吗？它是一张一张纸的，还有线呢、啊、还有胶啊，什么东西扯的，它哪叫书啊？它叫纸，纸也是一样啊，纸它是存在的吗？一样，就是你是分嘛，分到最后根本不要讲别的，就是说当体因缘，因缘就是包含时间、空间、压力、速度、条件，各种条件、温度等等所造成的。任何的物质都是条件造成，所以说当体就是空性，你找不到一个永远不变常性的不变的啊，所以所谓的自性，自性永远常啊，主一啊，我就是恒常性，没有一个恒常性的东西，没有主宰性的东西，没有一个可分割性，任何一个东西它可以是可分割的，它不是一个完整的。所以说体空观就根本不给你分析，就是说当体一切法都是空性的 OK 就完了，不需要说什么层什么层分析什么几分，不需要体空观的分析方法啊。那再加上我们唯识学刚刚谈到说，哎，同样是水，人看是水，天看琉璃，鳄鱼看龙血，鱼看是他的家，到底这是什么东西？ What is this？ 这是什么？为什么如果它是一个实，它是一个 长的东西为什么你这样看他那样看，他那样看为什么不同？可见这个东西那没有一个自信。再用慧眼看，什么都没看到，什么都没有， just nothing， 没有，什么都没有。到底它是什么？所以我们叫什么缘起法嘛。缘起法是不同有情啊，与肉眼所见、天眼所见都是不一样的。所以它是没有自信，所以中观来讲它是没有自信的。唯是说唯是所现的，它是没有，也是没有自信，它是依他起性，依众缘和合，那叫做殊。而过了破烂丢垃圾桶叫做垃圾，再过段时间都尘归尘，土归土，什么都不是。不是说丢了以后变垃圾以后，它当下它本身就是缘起法了，不要等到坏掉以后烧掉以后，它就是空性的啊、哦。所以大乘佛法叫破斥设法，心外有法，法外无心，这些所有的法都是唯心所现啊、哦，来解释。好，所以呢，此地呢，就是说，极略色是什么？就是我们对色啊，观想所对色的实色。这实色是我们认为它有一个实有的一个东西，五根、五境、四大法住所是色，有形质的，分析到不可分析，啊，它只是浮现极为的相分。什么叫做相分？相分，啊，我们。举个例子来说了啊，举个例子来说，这本书，我们今天拿一个，现在都是用手机就可以拍，啪一拍，然后手机一看，这里有一本书，跟这个很像。这个手机里面这就叫相分，它的影像，拍这个拍能拍的。这叫见，见就是能见，啊，相就是所见，相分是所见，相片是所见。同样，我们今天在看东西，我们今天看这个东西，其实就好像说，我们拿一个啊、什么玻璃什么的看一个东西，啊，我们看见的东西其实不是这个实体，只是。好像我举个例子更容易了解，我这边是一个镜子，然后照这尊佛像，我所看见的是镜子里的佛像，那是第六识，这个是第八识的啊，这个到唯识学的后面八识规矩中要谈这个，就是观所缘缘讲法，这个是器界，那我看器界的时候，我以为我看到它的原貌，不是。我叫带子镜，带脱这尊像，就等于说我拿手机拍照一样。这个是器界，其实呢是第八识的。我用第六识啪，对 ，looks just like 这尊佛像，好像它不是，像。我们去想一个东西，刚刚说看，要是想也是哦，我只是想是我心中的一个相分。这个也是一个实色，有个实色在这里，那我所看见的不是这个东西，不是它的本质，我所看见的是带脱好像镜子所看见了它，这时候唯识学又精密的去谈论了带之镜带脱它的本质所显现出好像外境的那个东西而已啊，还是唯识所现，唯识无尽。那么刚刚谈了啊，我们谈说，哎，我们看到水是水，天天看琉璃，可是慧眼所见是什么都没有啊。假如说你眼睛有意的时候，你觉得天空上有花，正常眼睛一看，天空上根本就没花，这是我们的。唯识所现哦，有一朵花而已啊。好，所以他讲到这个地方，我们就说这个大乘佛法啊，他就最基本的观念，什么叫做外道？你认为这些是心外所有，它确实是存在的，就是外道。其实我们常常都会有 都是外道，都是外道，都是这是这是存在的。可是你用佛法来分析来说，这个都是假合，这是我们用理性去。哎，你说我就是这样认为啊，这不是一天两天能够体会的。可是佛法来讲啊，他讲如果啊，我在以前在我们华文大学佛教学习有跟同学讲，我说如果这些东西是确实存在的话，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严重结果。第一个结果就是佛法被推翻了，被推翻了。啊，还有的就是我们谈净土宗来讲，十万亿佛土，十万亿佛土是十万亿个三千大千世界，一个三千大千世界大约有百亿个日月，那你想想看，一个三千大千世界多大？乘上十万，不是十万，也不是十亿，是十万亿，那简直是天文数字了。去到，啊，去那边，我们按照净土经论，他是说，从我们这边到净土是壮士屈臂手经，壮士屈臂就是说，他并没有五十肩，也没有中风，他就是正常人，就 strong man 就是正常人，就到了。为什么？因为境界都是虚妄的，心是没有速度的，唰就到了。我们想设法就是说，我到美国要多久？我坐高铁到台南要多久？到台中要多久？那就是，这是我们世间法，它就有时间有速度啊。所以我们看到后面，时间速度都是假象哎，都是心不相应心法，都是假象啊。心念是没有速度的，何况还有一点。你不要说别的，说将来什么太空，可能哦，我们从离开地球，也许到月球去住，这不知道了。就算是有一天，我们的科技已经进步到说可以到十万亿佛国土了，移民，而现在地球污染了嘛？假设说可能的话，不要说不可能。到了极乐世界，请问你看到极乐世界吗？答案是 impossible。因为你心不静，到了极乐世界，极乐世界人显现不出来。心静了，极乐世界就在面前，地狱也在眼前，一切无为心造。所以这就是我们大乘佛法讲心外无法，法外无心啊。其实净土经论里边看，各经诸论几乎都谈到净土哎。我们一般讲净土是迷信啊，这个净土这个什么极乐世界这个，一般好像是阿公阿妈这个东西很迷信的。可是极乐世界里面很多都是很深的佛理啊，壮士屈臂手经，我当时不懂什么叫壮士屈臂手经，壮士为什么要壮士？壮就是说正常人，就这样一刹那就到，也不分十万亿、一亿也好，十万亿也好，再远再近就是一刹那，心念没有时空的差别。所以我们讲相分，相分多大？这么大也是个相分，这么小也是个相分，不分小大。这样，所以我们谈到这边呢，为什么要大乘佛法要破斥心外无法，法外无心，要破斥这个设法，唯识学要破斥设法啊。心经说色即是空，你看这个里面就是大乘佛法一个精髓所在啊。一般认为空是什么都没有，刚好最近前几天到南部有一个演讲说色即是空什么意思，有时候我说色，如果我们能转化的话，空就是无限能量啊。空不是什么没有，空就是没有障碍，无限能量显现。我们就是因为被色拘束住了，被卡住了嘛。啊，好像一个鸟被笼子卡住了嘛，鸟飞出去，天空任鸟飞，海阔任鱼跃，被卡住了。好，所以我们在这边。要了解这个佛法，他讲为什么要破斥这个色的客观的这个啊为识所限，以及说心外无法，法外无心这个道理，其实他有他很精密的一套哲学。但是精密哲学之后，他不仅只是理论性，他要觉得净行果要修转世成智，这些不是只是玄想而已，他要一步一步的去。啊，转世成才能达成这样的一个啊，为所谓的色，所以到后面才有什么定果色，这就是 有修行的啊。好，今天时间时间到，我们就到这里。